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第二次全国会议到百年纪念。传教士第一次的全国会议是在公元1877年5月10号到24号，各地传教士的代表都一同聚集在上海，开了14天的会议。到了1877年呢，根据统计的结果呢，西方差来的传教的团体已经有29个，传教士的总数呢，已经达到473位，并且传教士也训练了一些中国的传道人，已经有750位。传教士在省会这样的地方是大站，叫总站，有91处。县市当中呢，设了许多的分站，或者是叫支站，有511处。第一次全国会议的时候啊，已经有了这么好的层级了。马礼逊到达中国的时候是公元1807年，现在是1877年，也就是70年以后了。在这70年当中呢，有两个阶段，1807到1842是35年，称为初创时期。从1842到1877又是35年，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广传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所有的成绩啊就远超过了开创时期了。为什么在这35年当中教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呢？鸦片战争以后呢，公元1842年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让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中国沿海的城市开放让西方人居住，传教士可以在里边自由的工作。在最早的1807到1842那35年当中是开创时期，传教士连广州都不能住，他们只能够住在澳门。所以很多的传教士呢，来到中国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工作，他们就转移目标，很多人呢就到南洋去了。他们从广州或者澳门航海1200海里，到了马来亚、新加坡啊，有人到了泰国，甚至于到了印尼这一带去为主工作去了。等到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签了以后呢，不但是广州可以住，并且另外又加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所以原先因为中国不能停留而去南洋的那些传教士，他们发现中国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了，所以他们就离开南洋又回到了中国，就住在这五个沿海的城市为主做工。所以呢，上帝也把新的传教士从西方差到中国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次全国会议到百年纪念。百年纪念呢，就是从1807年到1907年。那么我们刚才提到1877年呢是第一次全国会议，第二次全国会议是1890年，也就是在第一次全国会议13年以后，传教士又一次的在上海有一次的大会。这次的大会呢是在1890年5月7号到5月20号，也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呢，新的统计数字呢又有很大的进步。第一次全国会议的时候差会有29个，现在呢在中国为主做工的这个西方的团体差会已经有了41个了。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传教士有473位，第二次会议的时候13年以后，这个传教士已经变成了1296个人。并且这次的统计呢，把它仔细的分了一下，男的传教士呢有589位，师母呢有391个人，单身的女士们有316个人。第一次全国会议的时候呢，中国的传道人包括那些助理帮助卖圣经的人在一起一共是750位。13年以后到1890年的时候，中国的传道人已经变成了1657位，这是两倍以上的增长。根据不同的分析呢，已经案例做牧师的人有211个人，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有中国牧师211位了。未经案例的男性的工作人员 包括买圣经的人在里边是有1266个人，女传道
已经有
180个姐妹献身为主做工，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很可惜第二次的全国会议没有公布工作的这个总站有多少，附近的支站有多少，我相信呢也是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第二次的全国会议在1890年呢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就发现主的工作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戴德生牧师啊，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就向西方教会提出了一个呼吁，就是在他讲道的时候，他提出这样一个盼望，在未来的五年当中，盼望西方能够再差派1000位传教士到中国来。戴德生医生在第二次全国会议当中提出这个呼吁的时候呢，全体与会的人员完全的赞同，并且响应，也愿意写信回他们自己的国内，向他们自己的教派差会述说这个愿望，并且答应为这件事情代祷。为什么戴德生牧师他有这么大的胆量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请求呢？要在五年之内主上帝从西方差派1000位传教士到中国来呢？因为啊，两年以前，也就是在公元1888年呢，在伦敦召开过一个全球性的宣教百年大会，那个是指着到非洲、亚洲、南美洲各地的宣教士都派代表回到伦敦，开了普世宣教百年大会。在那个大会当中呢，大家已经开始强调中国的福音工作的重要性。戴德生他就发现西方的教会已经在强调这件事情，大家都
同意他的看法。
那么我们今天呢，还要看看百年宣教大会，在中国的全国性的百年宣教大会，到了公元1907年，就是马礼逊到中国来传道的百年纪念。第二次的全国宣教大会是1890年在上海召开，17年以后，到公元1907年呢，又一次的纪念百周年的宣教大会也是在上海召开。这个时候的统计呢，西方的差会已经从41个增加到了63个，传教士的数目已经从1296位增加到3445位。这些传教士当中，男性有1443位，师母呢有1038人，单身的女性的宣教士有964个人，中国的传道人已经有9904位。分析一下呢，这里边已经案例的牧师呢345人，没有经过案例的传道人呢有5722个人，女传道887个人，在基督教的学校里教书的基督徒的教员2583人，在基督教的医院诊所里中国的工作人员有367位。这真是一个突飞猛进啊，在中国做福音工作的人员，从马礼逊来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现在传教士达到了3445个人，中国的传道人9904个人。这一次他们的统计当中，包括工作的总站有632个，支站有4470个，在全中国合在一起有了5102个传福音的据点，或者是建立的教会，在中国为主发光。广传时期的布道施工啊，做得有声有色，福音呢已经传到中国的18个新省，包括贵州、云南的苗族，以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啊，多半是注重布道工作和建立教会，他们认为建立学校和开设医院都是次要的，文字方面呢和社会的救济呢也是补助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要建立教会。只有很少数的传教士，他们认为办学校、建医院、出版书籍、报纸也是配合福音的工作，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放在这些补助的工作上面，因为他们觉得要介绍西洋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到中国来，让中国的思想更加的开放，他们从事这个社会运动，要促成中国的改革运动，所以这些人呢是比较少数的传教士。这种倾向呢， 到了二十世纪呢，就越来越强了。后来很多的传教士都在这方面加上了他们的力量。布道的施工当中呢，有一种工作叫做旅行布道，就是没有总站和支站的地方，由传教士进去旅行布道。这种工作大半是单身的男性传教士，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结成一个福音队，这样去进行的。有的时候呢，他们也带着中国的同工一起去做。比较少做的呢，就是那些已经结婚的教士，他们多半是在大城里边守着总站或者是分站。至于单身女性的传教士呢，也有人参加游行布道，表现出他们的这个勇敢和牺牲的精神。这些游行布道呢，在北方呢，他们是靠着走路和坐车，在南方呢，是靠着走路和坐船。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住旅馆，有的时候就找一个破庙，有的时候就露宿街头，或者是呢，在南方就住在船上，白天上岸旅行布道，晚上就回到船上过夜。如果在当地有一个慕道友或者有信徒呢，那就好办了，他们就在这些慕道友或者信徒的家中啊住一夜。布道的方式啊也是很有趣的，有时是向个人讲解福音，有的时候呢就向那些跟在身后看热闹的人讲道。
西方的传教士
被称为洋鬼子，蓝眼睛、黄头发、高鼻子，很多人看了觉得很奇怪，无论走到哪里，孩子和这个路人呢就跟着他们，所以他们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啊，就回头就向这些跟着他们看热闹的人讲道。讲道的时候，他就挂起这个圣经的挂图，或者是拉拉手风琴，就吸引很多的路人围集在一起，然后他们站在高处或是站在一张椅子上做街头的布道。至于他们传道的内容啊，和我们今天布道的内容大同小异。比方他们强调上帝创造天地，人类堕落，听从魔鬼，人生中满了罪恶痛苦，人没有办法自救，然后说到上帝爱世人，差遣耶稣来救人，耶稣替我们受死复活升天，信的人呢得永生，不信的人呢就要沉沦。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传的圣经之道。刚才我们说到他们布道的方式，一个是旅行布道，另外一个就是设站布道。传教士呢，有的时候一个人或者是带着中国的同工到一个大城里去设站传道。支站呢，多半是由华人同工去设立的。今天中国的教会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的，在大城里由牧师主持教务，乡村呢不是都是靠义工来负责吗？总站包括什么呢？总站里边有礼拜堂、布道所、学校、医院和诊所，传教士的住宅，有的时候呢还办孤儿院、盲人院、麻风病院。这些房舍呢和他们传道的机构啊都是圈在围墙里边的，因为在古代的中国呢，家家都有墙嘛，所以他们就造了很高的围墙，并且呢这些来到学校念书的学生或者到医院诊所来医病的病人呢，都有专门的传道人负责向他们讲道。总站里边呢通常都有布道所，总站呢大的围墙有临街的地方就开一个门，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厅或者礼拜堂，每一个礼拜天固定的时间开堂布道，回答问题，听众可以自来自往，就盼望中国的听众建立友情，并且能够关怀他们，照顾他们，让他们由慕道而信主。那么圣诞节和中国的旧历年呢，都是用来作为扩大的布道，有很好的诗歌。布道会的讲员呢，多半是请中国的讲员担任，因为语言方便呢，容易听得懂，也没有文化的隔阂。支站呢，都是由这个华人教牧开设，并且负责布道的工作，因为比较是到乡下去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的地方，就由巡回的牧者设法去访问。比方很多的地方没有传道人，不定时的由传教士或者中国的同工就去访问他们，开布道会啦，拷问这个慕道友呢，为这些合格的人施洗啊，并且他们去了做礼拜要主理圣餐呢，或者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的纷争有困难要帮他们解决呢，有的人在教会里违反了纪律，这些人要去执行教会的纪律，惩罚或者是奖励，都是靠着这些不定时的巡回的牧者去做的。那最后我要谈谈这个妇女的施工。传教士早年到中国来，妇女施工是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不容易看见他们，要想跟他们讲道那是更加困难。就是到了教堂来听到的人呢，这个男女也要分坐，中间还有一个布帘子把它搁起来，彼此看不见，只有讲道的人从台上，牧师才能看见男士一边女士一边。后来呢，传教士有了师母，有一些女教士来了，才容易接近中国的妇女，特别是后来有了中国的女性的传道人，才能够到家庭里去访问他们。到了100周年的时候，从1807年到1907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成绩，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
妇女的工作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教会生长学里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就是当母亲信主的时候，她的儿女也很容易信主，当母亲来聚会的时候，孩子多半都跟着来。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丈夫信了主，他是一个人来做礼拜参加聚会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要特别注意妇女的工作。今天在中国各省各地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照一般的观察，妇女占2/3，甚至于到3/4，这也让我们看见妇女有更纯洁的宗教情感，他们听见主的福音很容易相信。男士们也许因为工作的考虑，各样的原因就裹足不前，我们要特别为每个家庭做丈夫做父亲的祷告，让他们也能够归主。男子当中的福音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很多信仰非常坚定、品格非常高尚、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弟兄们在教会里边，就表示我们教会里啊有很坚固的柱子，因为弟兄是教会中的柱子，所以我们要特别祈求让主在各教会里兴起那些爱主的弟兄来为主工作。我们所盼望的乃是要全家归主，夫妻两个人都能够相信上帝，都能够奔走天路，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计划，在一起来教养自己的儿女，并且服侍自己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最健康的。以下的时间我们用来分析台湾教会生长的情形。公元1865年到1895年，教会在台湾的生长呢，可以分作四个阶段。第一期呢，有8年，教士在那里学当地的话语，明了文化风土人情，并且呢购置教产，信主的人呢是非常的少。第二个阶段呢，教师学会话以后呢，就发现他们到平埔族人当中去传道啊，不久呢就有1500个平埔族的人信了主。平埔族啊是台湾最早的平地人，被明朝时代迁来的汉人呢挤到这个山边去了，他们呢又把原来住在山边台湾当地的原住民呢挤到高山里边去了。到了第三期啊，是一个退步的阶段，因为教区啊离差会比较远，传教士不容易照顾他们。当时的传教士比较注重平地汉人的工作，所以许多平埔族的人呢因为缺乏照顾呢，就开始脱离教会，又回到他们原有的宗教生活里去了。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求长进，并且喜欢喝酒，实际上呢他们受洗后缺乏好牧人的照顾，所以这1500个人呢就流失了500人，只剩下了1000个人。第四个时期呢可以说是静止的阶段，传教士们照常的布道、造就、开办学校、设立医院，这一切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然而呢高山的教会停止了生长，平地的人呢又很少信主。没有想到国际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1895年，中国和日本发生了甲午之战，满清战败了，签了个马关条约，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因为日本人在1895年6月4日登陆台湾呢，就让台湾岛上原有的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民族发生苦难的时候，在这个岛上发生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有一位传教士名字叫做梅甘雾，梅花的梅，甘甜的甘，云雾的雾，这个传教士在中西部旅行布道，非常有能力，令人信服，所以许多人呢和亲友啊就一起归主了。在1894年以前，台湾的基督徒
多半是平埔族的人。可是到了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呢，在台湾的基督徒多半都是平地人，汉人占多数了。我们根据后来的统计呢，台湾的基督徒有3000人，减去那1000平埔族的人呢，就剩下2000多平地的汉人归向了基督。在1895年以后，在台湾的基督徒，汉人占2/3，平埔族的人占1/3。日本人登陆台湾以后，他们对于基督教是非常不友善的，他们开始禁止向山地人布道的工作，并且要求教会人士到日本的神社去上香鞠躬表示敬意，这个就造成教会很大的压力。当时的基督徒都认为这个日本庙里这个神像啊是偶像，所以他们不能去拜偶像，所以教会受了很大的磨难。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从台湾撤退以后呢，这个压力才解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台湾 95% 以上的教会都是长老会。1949年呢，中国大陆上的情势有了剧烈的改变，有许多大陆人再一次的移民到了台湾。台北市原来只有10个长老教会，15年之内啊，在台北市啊就建立了100多个教会，增加了10倍。这一些的新成立的教会呢，80%以上是不同教派所组成的，每一个以前在中国大陆做工的西差会都进入了台湾，所以就在台湾造成了教会很大的生长。根据公元2000年的统计，台湾有3400个教会。如果我们从教会的数目来看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人口当中的比例并不很高，大概只有3%左右的人是与教会有关系的。这3%的人口到底是怎么样分配呢？台湾的教会可以分作4种语系，一个呢就是平地人所讲的台语，还有呢就是大陆人所讲的普通话，另外还有客家语和山地语。
山地语的教会每800人就有一个教会，讲普通话的教会每6000人就有一个教会，讲台湾话的教会要20000个人才有一个教会，讲客家话的教会40000人才有一个教会。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
大陆上有56个民族，汉族占94%的人口，现在95%以上的基督徒都是在汉人当中，也可以说另外55个民族当中的基督徒非常的稀少，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传道的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刚才说台湾的客家人当中40000人当中才有一个教会，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最早到客家人当中去传道的人都是讲闽南话的人，他们要客家人唱闽南语圣诗，读经呢也不是用客家语来读，不容易得到他们。
在中国大陆过去在客家人当中
翻了客家语的圣经，有客家圣诗，近代的客家人都学了普通话，在语言上这个隔阂就会消除了。
台湾自从1970年开始提倡海外宣教以来，在过去30年当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进步。在21世纪的初叶，从台湾派出去的传教士已经超过了200人，这实在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要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主的福音在中国有这么大的突破。从1807年，马里逊一个人来到中国，受尽了千辛万苦，坚持恒忍为主传道，经过100年后，在中国居然有3445位传教士，再加上9904位中国的同工，这是何等大的长进。但愿主在中国做更奇妙的工作，让主的工作有更大的广传士气。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全国会议到百年纪念，我愿意告诉各位3个重点。第一， 第二次全国传教会议在1890年5月7日到20日在上海召开，这时西方传教团体已经增加到41个，传教士的人数已经增加到1296位，中国传道人已经有1657位，这35年的长进是空前的，表明中国人对福音已经逐渐接受了。第二，到了公元1907年，全国传教士的代表又在上海召开了百年宣教纪念大会，这时西方的传教团体已增加到63个，传教士的人数已增加到3445位，中国传道人员已经有9904位，工作总站632处，工作的分站4470处，主的工作又突飞猛进了。第三，
福音在各大洲传扬的时候，上帝没有忘记那些海岛上的人。
公元1895年，中国与日本发生了甲午之战，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时以前，在台湾信主的1000人多半是平埔族。日本占领台湾以后，
当地有2000汉人信了主耶稣，加入了长老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